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老爸，多么我要慎重地向你们道歉
啊！道歉？哎，你怎么了？干嘛这么严重啊？
丽莎，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啦，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几个星期前呢？我们有讨论到那尤达斯，他自杀以后啊，谁接替了他？他说我不是讲是若望吗？因为我想，
最亲近的还
对他最亲近啊，跟耶稣最亲近，而且耶稣也最疼他，老爸，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很多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若望是倚靠的耶稣啊，所以我就信口说，第十二个门徒在犹大斯过世之后呢，就是若望。嘿，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的吗？
对，
对啊，因为啊，根据《中途大事录》的记载啊，当时呢，在犹大斯过世之后，因为他每一个中途都有分担一个职务，那犹达斯也有他的工作，那为了不让职务有所偏废啊，他们呢中途们就那个时候有100多个人跟他们一起，他们就要在这100多个人呢选一个人来接替犹达斯的工作，那最主要是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挑了2个人，一个人呢叫做巴尔萨巴。那这巴尔萨巴呢，就是号称尤斯托的若瑟。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做马迪。那怎么选，你知道吗？
抽签。
对，没错，他们俩就抽签啊，结果马迪就抽到，所以马迪呢，就成为第十二个中途了。
那这个若瑟呢？
若瑟啊，
就成13个了。
没有，他就列入12个中途之一了。就成为他们的伙伴了，就接替了尤达斯。
那是马迪嘛？
对，所以是马迪。我上一讲若望是错的。
那若瑟是第
没有若瑟就没有了。若瑟呢，他就和一般的信众一样，就是跟到他们一起去传福音。
他是门徒了，不是宗徒了。
对啊，那宗徒呢，其实接替尤达斯的是圣马迪。
哟，我们丽莎还真不错哈。不错的原因，其一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其二呢是有求知的精神，其三是能看到自己的错，那其四呢是
不是啦，其实最重要的是不要误导大家了，所以我在此要跟大家道歉，对不起了。
那你不就拐着弯的骂我吗？
丽莎，你别太难过，真的你这个态度非常好。那最少说听过你这样的说明以后，那么大家本来对这个模糊的问题啊，就加深印象。是你重新的更正一下，是我跳下来啊，我把脸刮一下，你们看一下，让你们印象更深，这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你跳出来说明一下，
不怕别人有什么样的为难的话语，但是我要把真实的状况告诉你。
对，
可是
对呀，
为什么在这些耶稣的12个中途里面，我们所能知道的，好像每一个人，你这样说，把12个中途的大名都写出来，谁能写完12个？
有一部分教友还是可以了，因为像其中有一个我很陌生的叫达斗，
没事，
那个名字啊，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吓一跳，达斗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中途之一。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圣若瑟。
你只知道大圣若瑟、
圣伯多禄、圣若望，还有成福音的这四个福音的这四位，其他
那没关系，那以后我们就叫多儿。喜乐两个孩子来背一背，是吧？那我们就认识了
没事，
那我们自己忽略的地方，由孩子那边开始补救吧。
对呀、所以呢，
待会儿我就去把12个名字都找出来。
那你得花点功夫呢，因为我告诉你啊，我连找到这个圣马迪啊，还是因为啊， 我去望平日弥撒的时候，有一天呐、刚好是他的纪念日、所以我想，哇，糟糕，我自己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
下次真的是要更仔细。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谢谢丽莎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第十二位宗徒啊，是宗徒不是门徒啊，他的名字叫做马迪啊，马迪，你怎么写都没有关系，反正两个音字音对了就是对了啊。哎，老爸，其实啊。这个礼拜这个主日的福音好像跟上礼拜是一样哎，蛮惨的，又是杀人打人砍人什么的，那老爸怎么解释就看你的功力了哦。
哎，我跟你讲，这礼拜没上礼拜惨哦，
真的、
这礼拜好歹还是喜事哦，
是、
是婚宴呐、
可是婚宴里面他把人家没有穿好的衣，不是穿的那个婚宴该穿的衣服，他把人家杀了，人家是被他半路上抓来的。
好吧，好吧，你念念看好了。
我念啊，这个是在马窦福音当中的一段呢、一开始又是那一句话，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睬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个人默默无语。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嚎和切齿，因为被召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把人家整个城市都杀了，然后到最后把这人捆起来丢到黑暗里头，让他去
感觉好像
哀嚎切齿、这国王很不人道哎。对他
不
好的人
可能
不
是这样吧、因为他说第一句就告诉我们、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对不对？他是个比喻。那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天国不应该是这么残忍的、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
肯定的是耶稣又在拐着弯来说一些事了。
老爸你说呢？
老爸对不对？
天国是一个国王，叫这个天国哈、他为他的这个王子办喜宴，结婚喜宴呢哈、因为这是喜乐的事情，
对，
所以婚宴才叫做喜宴。
那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一下，就是耶稣啊，把自己比作新郎，有没有？有哈。耶稣曾经把自己比作新郎，他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呢，宾客怎么能够哀痛？不可能哀痛嘛，但到的时候，新郎就从他们中间被截去，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把自己比作新郎，那被截去就是被抓去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进食。这个婚宴我们由这里开始，始终他自己的比喻哈、那另外呢，这个是耶稣在受难。这个钱的时候，那么办了个圣体圣餐以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父的国度那一天啊，我到在我父亲国度那一天啊、跟你们喝新酒。
对，
这个新酒就是这个这个婚宴。那么这个婚宴呢，那生那个叫做研究这个圣经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应该是末日的喜宴。那末日喜宴就等于就是审判的喜宴。所以根据这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最后我在天国跟你们一起喝，那这个喜宴就指那个喜宴。
公审判的时候。
所以老帕你的意思是说，他这里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那这所谓的婚宴就是你说的末日的喜宴。 但是我末日喜宴的话，就是审判期到了，
对，
所以后面的文章所写的，其实都是在做审判的一种辨别嘛。
辨别，
比方说，有的去耕田啦、啊，有的做生意啦、啊，那有的抓住了仆人啊，就是等于是人类一些不好的行为。
那我们在套跟上个礼拜这块结合的话，那就有意思、啊。我们才讲说很多人借口不进教堂吗？那这个犹太人很多借口啊。他
对对对，
我要请你来进天国。最后什么就是看能不能进天国，这个主要的一个借口，请你来进天国，你都不来。
对，
借很多口借口不来，那也就是说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我们人跟天主疏远了。那这个延续来讲，疏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说，哎，办喜宴请你来吃，
你都不来，
你都不来，而且你看。这跟上个礼拜老爸说的是一样哦，其余的抓住仆人凌辱之后杀死了他们，其实这个是指的是说
先知，
哎，有很多的
先
知嘛，
又是
先
知，
然后呢他们对先知的做法是凌辱之后杀死了他们。哎，老爸这说起来我倒想起来了，我们有很多的先知啊，其实都死于教难的，
对
对不对、很多圣人呢、
圣人先知，那你传教会主教，
尤其初期传教的时候更多呢。
其实你像中华圣人，不也是在教难的时期？
对呀、
他们牺牲的比较多。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篇福音好像就不是那么可怕了，对不对？
有个背景你对照一下了，但看到现在就说哦，国王大怒，派军队去消灭了他们，那这个就应验了，应验好了吗？就是那那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灭的，后来那是乱，就在这里了，啊，那就你以色列的这个，我这么邀请你，你都不来，那么第二步怎么办呢？他派仆人去各个十字路口去，那就找外邦人嘛，那就等于派门徒
出去
传教，那么大家一起来了，那这时候就坐满了，很多人信仰就来了，那这样就很多人是受洗进来的，都到这个位置来了。可是受洗以后，你是不是有信德、有万德、有爱德呢？那就是说你穿那个礼服就是了。你穿的礼服如果是有信德、爱德的，那你是喜乐的礼服、平安的礼服。是你说爱的礼服。那如果没有穿结婚礼服呢，那就说嘛，你还是贪婪的、欺诈的，是那种礼服穿在身上。
所以所谓的婚宴的礼服啊，应该是符合性望爱标准的，那种人，或者是有那样样貌的人，
你就说你外表穿着是内心的表现嘛，像丽莎每次要出门的时候打扮的
漂漂亮亮的，
漂漂亮的，为什么？因为这我打扮呢是一种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呢，所以这个是你来这里随随便便的，就表示你什么都不在意，就你进了这个教会。你受了洗，可是你的行为、你的作为没有改，习性没有改，
对，
这种人就把他踢出去。
哎，那这样讲，我们教堂是不是要踢走很多人？
哎，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只有天主可以审判。
你看吧，
不是那种人，让我们平信徒看都不顺眼了，天主一定会看不顺眼的。
对，
你不可以这样讲的。
对，
啊、
我们当我们看不顺眼的时候，我们就先检讨自己一下。哎，别人的行为是我们的镜子嘛，对，检讨一下，
我们有没有照他像他那样子做过？没有。
那呢？那我们进一步呢？我们就要有劝改的。以前不是我们谈过吗？个别的劝告，劝导不听，两三个人在一起，再来就跟教会说，
再来就打一顿了，还劝了不劝？
不是，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
不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教友很多教友是太自我。他并不认为上教堂是一个多么庄重的事情，所以在他穿着方面就显得比较有点轻浮啊。我曾经看过有这个有女性的教友穿的是那种应该是
短裤，
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舞蹈的裤子，就是腿绑得紧紧的，底下还有个带子，
健身裤了
啊！对，那种你是在健身房穿的衣服，他穿到教堂来望弥撒。那也看到有一些男性的教友穿着短裤，穿着拖鞋式的凉鞋，就这样就进教堂来了。
对，他没有穿国王的新衣吗？
如果他穿国王的新衣，那我倒会吓一跳。
那换来就说
婚宴的礼服。
这种行为哈，因为这时代的趋势嘛，当时代趋势来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圣坛里面 在讲解道理的时候提示一下啊，圣禅是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礼仪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提醒一下，有的人是需要提醒的。如果说在学校里面你们不常常提醒那些学生的话，由发型到那个鞋子袜子什么都会变的。
嗯，
可是我又很害怕提醒一下说这么麻烦不来了，
对，
那不糟糕，得了反效果了。
不是，老爸重点是在提醒的态度、哦、
对对对，
你用什么方法提醒人家、不然你板个扑克脸跟人家讲、喂，你怎么这样穿啊，这样穿是不礼貌的、这样我想十个当中有九个下次不来了。
对、如果神父今天来告诉他，姐妹明天希望你怎么样，因为今天我讲道理的时候大家眼光都不在我这脸上呢、
都在看你呢，大家都在看你的
腿。这样我也不来，这样也不好。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就像圣经上提示的、你私底下去劝劝他，告诉他、哎，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给你参考。你不一定要真的很严肃的去劝他，因为我觉得那样容易让人家下不了台脉，人都要脸的、
人要脸树要皮，
对啦，
他自己都不要脸，我还给他脸。
哎，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不要那么极端了，
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即使你认为他可能不合格，但是对他而言，他可能已经尽力了，也许他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看，也许啊，比方说他很匆忙，但是他又希望能够带在他里来，
有这样，
他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垮下脸来，他会更不好意思，他下次来的几率就低了。
那在没有了解真相以前，我们不要随便下断语。好，
所以碰到这种叫，我以前是很想去劝他或者是提醒他，但是现在我都不讲了，免得因为我讲了一句他不来了。
对对对，
我们又少了一位教友，然后天主就说。
哎，这个战绩在你身上了啊！
我不做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里面哈、那表示它还有一个意义的含义在里面，就是说，哎，他叫那么多人去十字路口，请那么多人，那就告诉你说，救恩现在不是某个国家、某些民族专有的，而是普遍性、开放性的了啊。那这里就讲说，我们整个开放出去的普世的万民的天主，普世万民都能够。有机会做他的子女了。
所以老爸，那个我们常常讲说、普世教会、其实就应该是从这边来
的，真的开始就是开放的啊。
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的这么一个教会。
对对，
并不限定说你是哪一族或者你是哪一州的人哈、是大家都来的，然后也是这个天主也是大家的，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啊，是这样子。
可是后面还有一句也很重要，他说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
对，
老爸，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把那个人丢出去，
他找那么多人来啊、大家如果
大家都进来，就是我们现在当那个是开放的时候，信教的那个临洗人一下都几千人，是不是？那通通进来了，那这些人信的只是那时候有圣神的感动，那么他能不能坚持，以后的生活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接纳，那这就是选的人多，
来的人多，被选上
的人
多少、那这个选择在这时候选择了、过往的巡视就是选择，他只是用一个例子，他不能把每个都赶出去、
可是我们如果说仅就这一个、今天这个福音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来说哈、可能到十字路口去被邀请进来的人并不知道要参加个什么样的宴会，所以他可能并没有做一些服饰上的准备，那他这样子挑了半天，挑了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把他丢出去了。他这好像也有点不太近人情哎。
他主要就跟你讲，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的目的就告诉你说，来的人
很多，
进了我的门啊，就应该有我的一些的规律，什么我的戒律你们应该遵守。那些不守戒律的人，就好像你服装不整一样的，那就应该请你出去。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改写这段福音的人，或者是翻译这段福音的人，是不是有的话他并没有说清楚？
可是因为天主在做福音的传播的时候呢，他是按照当事人能接受的角度去看的，那当然离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不同。所以你看啊、其实翻译福音的人很用心哎、他都强调这是一个比喻，你当然不能用他字面上就去解释它，因为这样子呢容易产生很多的误导。好比我记得有一段福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呢因为你的耳朵 啊，常会犯罪，所以你应该把它砍掉。我记得好像是德训篇上的。他说因为你的眼睛呢常看得不好，所以你要把它刨出来。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的眼角手在不经意的时候常会犯一些小罪啊。
哪一个不犯错？
对啊，那你现在如果按照他的标准，那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了，一路上全都是没有手没有脚没眼儿的。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领残障手册。
所以你不能够那么矮板的去看这个福音哦，那否则就容易有误导。
我们看他的精神啊，不看他的文字上的叙述，因为时代在变，服饰在变啊，生活习惯婚姻的礼仪也在变。
其实我对在这个主日的读经二里面的前面这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是现在的人应该多去想一想这句话。我能受穷也能享受，在任何事上，在任何境遇中，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那他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这个书信的这个圣保禄啊，他一定也是在度基督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了到这些。所以不管是饱足、饥饿、富裕、贫乏，他都能有一个度过他，或者是安然处置的这种态度啊。我想这句话，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去对这句话能深思熟虑一下。老爸，对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看法给我？
等一下，多梦，我跟你讲，后面那一句更
重
要哦。
要
我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任何事都能做。
只要我仰赖了他，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到。
对，所以你可以过贫穷的，当然你也能享受。那逆境、饱足、饥饿、富裕、贫乏，你都可以得到过的秘诀。
对，只要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因为他的信望爱德更坚强，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些。
不过老爸一定更给我们更多的。
这一段的福音还是告诉我们说，现实的生活不要太在意。你们刚才谈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就一个故事来讲嘛。他说有一个人呢，很吝啬，但是他会存钱。存了100万英镑的时候，我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这辈子了啊。那个时候来了一个什么死神到他家里来
了，叫他回家了，
走吧，跟我走嘛。
他当然不要。
要啊，我的100万都没有花，硬币把英镑呢，不是小事情呢。他就哀求他说：“我给你一半的财产，给我3天的活命时间。”死神不答应啊，时间到了，你不能不走啊。那么他，我全部财产给你，你给我1天的时间，也没有用。最后这个几分钟，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他说，有幸看到这个纸条的人呐，如果你的生活还过得去，切不要浪费时间去赚钱，好好的活吧。我的1万镑，连一个小时的生命都买
不
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什么是富有，有什么用？所以真的讲能够活就好。这段婚姻就是用这故事，你对照你知道说，真的能够过日子就好了。
好，我跟你讲，多么，你记不记得啊？在前一阵子啊，在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郭台铭。
郭台铭
他夫人。
然后他夫人过世了。
是。
可是，在之前呢，他因为相信风水师的说法，他就认为说，只要改变他住家的环境啊，他太太就会延续他的生命，所以他花了1亿多、去买了一栋房子。可是他太太1天都没有住进，他还是走了。
死神到的时候，就天主下令的时间，没有办法。
一般民间有说法嘛，阎王要你3天死，绝不留你到5斤吧。
这也是这样说法，可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深自反省。那个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比你去换得去信赖或者是去依靠那个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两者哪一种比较重要？
相比起来，那当然是他
你能够活得喜悦，那这是最好的，
活得心安理得。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幸福是一种感觉。你感觉到你幸福就幸福。
对，
不要靠很多东西去堆积，那是虚假的。
其实我们在最近这一阵子从台湾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这个金钱并不是万能的。可是回头另外一句话说，没有金钱也万万不能啊。那么这其中的拿捏，老爸告诉我们一点秘诀吧。
那就说你要的是基本的，
哈，
你吃一碗牛肉面过得很快乐，那就不一定要去吃大餐了。我想三重市那个市长最近在广播里面他讲他那个照顾那些单亲的游民的他们的三重市政府市公所联络很多的商家支持这活动嘛。那有一家牛排店呢，就要请他们去吃牛排，这披萨店请他们吃披萨，是不是？那老人家没有吃过披萨的，吃了披萨都就跟市长去巡视，就跟他感谢呀、啊。他说市长啊，今天的葱油饼上面好多料哦。他吃葱油饼就感到满足了，你就给他吃披萨的时候，他用葱油饼的那个眼光去看，他觉得好喜乐的不得了。所以就说生活的水平就看我们自己去认定。我们真的来讲呢，能过就好了嘛。明明知道钱以存款多只是加一个零而已，有什么作用呢？我真也不了解很多人买的那个保险箱啊，珠宝很多放在里面。那我们也买个保险箱，把一个石头摆在里面，一样的道理了。反正你用不到，看不到嘛。
对呀、啊，因为那个珠宝老存在保险箱里面，
用呢
也不见他每天把它拿出来，
对
不对？
对
呀、
啊。
哎，更有趣哦，因为啊，我最近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当然都不是教会中的人，但是他们真的很辛苦的、哦，比方说存了好几万，然后去买颗钻石。买了钻石以后呢，他赶快做个保险箱，为什么？怕被偷嘛，
怕被抢，
所以要做个保险箱把它锁起来。那我就觉得好奇怪，
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对，第一个，你是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
对啊，
然后也增加了自己的支出。你有更漂亮吗？
也有了一颗那个也不见得能衬托你多漂亮，那个手粗的跟洗衣板一样，你戴上去还是一样丑嘛。
就算你手不粗吧，很漂亮吧，戴上去我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啊，只是
可综合起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蠢事。就跟老爸讲的，我它是钻石对不对？那
我
拿颗石头都是石头啊，
对，
钻石也是石头、啊、
我说这个石头比那个石头值钱呢、啊。我拿出来没人抢，您的出来就人抢了。
对呀、
啊，还有危险的啊！你看那个是有一个，那个前几年发生的事情嘛，一个小孩子做满月嘛，他家里有钱呐、啊，展示这个送戒指，那个送那些什么牌子呢，挂了一大堆嘛。那这个小孩子就抱着后面就走啊，结果呢，后面歹徒就什么
手指头剪掉了，
直接剪掉，因为好几个戒指剪掉啊。那我们在小巷子里面常常有个到欧巴桑啊，金链子就硬拉、啊、
硬拉硬扯
拉一倒啊，耳环拉下来这个耳洞就没有撕裂了，都有这种危险嘛。你这个美靠装饰啊，那不是真的美，真的只增加自己的一些负担累赘嘛。
所以我们要穿的是赴天主盛宴的服装。那个服装是什么呢？那个服装不是钱，钱也装不出来，因为那是你对天主的信望爱，
看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样就怎么样。
有那个最美的就是微笑了，不要问化妆品，微笑是国际公认最美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常常用笑脸迎人的时候的话呢，你怎么不一定要打扮自己，这已经够美了。
对，
那这个喜悦的心，这是天主给我们，那看我们有没有去培养嘛。你讲的心望爱，我们就牵涉到心的问题。
老爸，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天主早就把这些给我们了。
对，
这
是你要我们自己没有
用或者不要，
对，
用或者不用。其实你讲到这个笑容哈，我就有一个感觉。前两天我们教堂那个小站不是成立吗？周年庆吗？很多学员上台表演唱歌啊，干什么的哈。整个唱歌的过程我就看你一个人在笑，你在指挥，你在笑，那唱歌的人一个都不笑，
他们紧张
嘛，看得好严肃，
他们很紧张嘛。
还有你说跳排舞的应该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事情，大家带着笑容跳起来那就更有韵味了。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能刮下四两酱，你说你怎么
没有那主要是因为啊，因为我们那个小站服务的对象啊都是长者，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上台表演过呢，大姑娘第一回总是非常的紧张的，
她应该高兴才对，总算有一次机会了。 我还听过一个这个参加过这个拉拉队训练的这个一个小朋友啊，
嗯，
他说我看了他的表演，我说你为什么你们一上场你们每个嘴啊就好像那个看过去在大陆的那种样板戏的那种笑容就要摆出来，他说其实我也一开始觉得说要这样笑那个嘴要张这么大真的很夸张哎，可是后来有一次机会呢，他说他真的站在看台上看，你那个微笑他根本看不见，所以你一定要很夸张，你要笑就要这样子就笑不笑都不管，但是你的皮一定要笑。你这样
他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选美啊、哦，你常看选美，为什么那个我就觉得很可爱哦？你看那个外国的那些选美佳丽啊、哦他们的那个脸上的形状啊，你看那个总是那个嘴角总是往上翘、
对对对对。
那其实，在中国人看起来，他有点不含蓄，
白痴笑什么笑啊？
笑得好俏，可是呢，他的确是会让人家
感到
他的亲切，他的亲切，
喜悦就在其中哎。
对、
对对，所以老爸最后提醒我们的这个笑哈，我觉得也是在我们在度基督生活的时候，除了我们依靠加强我们力量的那一位之外，那我们衷心感谢之余呢，我们就要把它显露在我们的脸上。
还有不要忘了哦，当你学会笑的时候啊，其实即使外教人接近你，他也会得到
他会感受到我们所付出的这个力量。
笑是洒香水啊，
哦，
你会给别人香，自己也感到的香。
我把它皮汤给别人闻香一下。好，我们谢谢老爸今天又给我们提醒了这么多的在福音里面所隐含在里面的意思啊！如果老爸没听，我真的我又跟上个礼拜那个一样，我是如坠五里雾中啊！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天主召请我们赴宴，婚宴象征天国的幸福，天主愿意我们分享他王国永远的幸福，只要我们人类能愿意去争取，天主的圣宴的门一直是开着的。那我们反省一下，是不是接受天主的召请呢？如果要，就应该脱下自私受罪的外衣，穿上圣洁爱德的礼服去赴宴，这样子呢，才能够接受天主的喜悦，得到平安跟喜乐。